好，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，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天父上帝，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我们读你的话，主，我们要听你的话，主，让我们听了，我们听了，我们顺服，我们去行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你的话给我们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仰望主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前天我跟我的朋友吃饭，一面吃饭的时候我就一面跟他在聊天，吃晚餐那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哎，等一下吃完饭之后我就要去看 U 频道的7点的那个危险的约定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种韩剧和连续剧，这几次就看了几集，所以有空的话我吃完饭我就会去看一下这个危险的约定。有人有看这部戏吗？呀，然后我说完了之后，我的朋友就突然间他眼睛大大的看着我，而且他的眼神是很奇怪的，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，我只是跟他讲等一下我要看 U 频道，然后过了几秒他就突然自己在那边大笑，他说，哎，我听到你说 U 频，因为他的同学的名字叫 U 频，然后他奇怪为什么我会认识他的这个 U 频的朋友，原来他听我说话他没有听到我后面讲的 U 频道的道，他只听到 U 频没有听到那个道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笑话，他才会自己吓了一跳。听，好好的听是不是很重要？而且是你听了什么，听见什么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有关这个听的功课，我们会继续的看这个撒母耳记。所以经文今天经文一开始说，那孩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异象也不常有。这里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上帝没有说话？为什么上帝的言语稀少？为什么上帝沉默呢？我们已经重复了几次讲这一节的经文，就是在四世纪最后一节说，在那些日子怎样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，就像以利的两个当祭司的儿子一样，他们不尊重神，他们没有按照规矩，按照祭司的规矩，他们不顺服，他们不愿意听。所以当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，上帝就沉默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是愿意听的时候，在耶利米书29章12到13节，上帝应许什么？上帝应许说，你们呼求我，要来向我祷告，我必应于你们，你们要寻找我，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上帝他会赐下更多的话给我们。上帝沉默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听，听了也没有人愿意去遵行，他说了没有人愿意听，听了又怎样，没有人愿意去行。祭司的条规教导已经是在那边的了，难道以利没有告诉他的儿子怎么当祭司吗？他们应该也有上所谓的祭司的课，可是他们依然选择不听不遵行。这样的持续的不听持续的不遵行的时候，最后就没有上帝的声音，上帝就沉默。这个也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所说的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我们持续的去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感动我们，圣灵对我们说话，圣灵会对我们说话， 渐渐的这个感动，如果我们一直一直的拒绝，一直的不听，这个的感动就会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就会消失。求主让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婚姻里面，我们都充满神的话，好让神继续的一直对我们说话，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。第二节说到，有一天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的眼睛早已昏花，不能看得清楚了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。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就是安放上帝月柜的地方。在撒母耳记的开头讲到这个敬拜的地方，这个当时候的敬拜的地方是会幕啊，不是圣殿，是会幕。所以这里提到以利、撒母耳他们睡觉的地方，会幕里是没有睡觉的地方，因此当时的会幕敬拜的地方，那个会幕的周围或许是有其他的建筑物的，这些的建筑就是作为祭司他们住的房间。经文就提到了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就是安放上帝月柜的地方。这里并不是指他睡在至圣所，不是指他只在会幕里的至圣所，不是的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，这里指的是撒母耳跟其他的祭司他们睡觉的房间，而且是靠近以利的房间。为什么这样的安排？是因为方便撒母耳去照顾年老的以利。以利已经怎样，眼睛昏花，看不见了，看得不清楚了，因此当撒母耳一听到声音的时候，他就很自然的就以为是以利有紧急的需要，他马上跑去。然后经文里面也提到神的灯没有熄灭，神的灯没有熄灭。这个灯在利未记利未记24:3有记录说，在会幕中，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亚伦要使这灯在耶和华面前通宵达旦的常燃，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律例。所以这个灯，会幕里的这个的灯是必须一直点着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的撒母耳，他对上帝所行的事情、所做的事情的方式仍然是陌生的。所以经文里面第7有说到，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向他启示。前面我们上一次有提过的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怎样？经文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尊重上帝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上帝。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，不认识上帝的人却在会幕里，在教堂里面服侍神。请问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做祭司的，他们是成年人，他们是应该认识上帝的，但是他们没有，圣经里面讲他们没有，他们不尊重神，不认识神。而这里说的撒母耳还没有认识，跟以利儿子的那个认识是不一样的。撒母耳他还没有成，他还不成跟神有亲密，建立这份亲密的关系。撒母耳跟神的关系是从谁开始？是从他的母亲哈拿开始的，是他母亲哈拿教导他。上帝还没有亲自呼召撒母耳，哈拿就是上帝还没有亲自呼召撒母耳，哈拿就先将撒母耳献给神，然后撒母耳就在会幕里服侍，是透过以利的教导。所以撒母耳自己没有自己不曾有跟神有经历，有这一份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是信主先，我们是认识主，然后我们才服侍主，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。 借着服侍主，我们会更加认识主，更认识了主，我们就在服侍主，就是这样继续的成长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主，我们认识主，所以我们服侍主。所以为什么有弟兄姐妹认识了主之后，接受了主之后不久，我们就会让他服侍，借着服侍让他更认识主，因为认识了主，所以让他服侍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能不要只是忙忙碌碌于服侍，但我们却不认识主。上帝要我们去认识他，与他建立个人的关系。所以第四节说到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他说我在这里，然后撒母耳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呼唤你，回去吧。他就回去睡了。第二次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耶和华再一次呼唤撒母耳，他就起来走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回去吧。那时，所以这里经文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的话他还没有向他启示。接下来第三次了，就到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他又起来又再走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就明白是耶和华呼唤这个孩子，因此第九节以利就对撒母耳说，去睡吧，如果他在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。于是撒母耳回去仍然睡在自己的地方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不断的三次来回的说，来回的说，三次说你呼唤我在这里，然后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回去吧，来回三次。弟兄姐妹，当撒母耳这里说我在这里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？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自愿的，他是自愿服侍的，他是自愿让主人呼唤自己，命令自己，这个是自愿的。我在这里，我在等候你的命令，我在这里。这一句的我在这里，当人听到的时候，我在这里，听到神呼唤的时候，马上说我在这里，然后就顺服，立刻马上顺服上帝的呼召。弟兄姐妹，撒母耳他不曾通过这种方式经历上帝，因此他对上帝的这种的呼唤他不清楚，因为他没有经历过。而这样的重复了三次，最终以利就看得出了，原来呼唤撒母耳的是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呢，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老祭司以利，已经是98岁的了，另外一个是孩子撒母耳，这个时候应该是6岁7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过了，第一节就开始说了，上帝的言语稀少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。现在上帝要说话了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以利，一个是撒母耳，一个是老人，一个是小孩，一个是有经验的祭司，熟悉律法，一个是刚刚才来受训练的小孩。现在上帝要说话了，这两个人以利和撒母耳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他却选择跟谁说话？跟撒母耳说话。撒母耳，上帝没有找老祭司以利，上帝没有找老祭司以利，不是因为以利 老了，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其中的原因在2:29有说到，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？上帝问以利，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？以利看重自己的儿子超过上帝，以利容忍自己的儿子犯罪，却没有听神的话来管教他，甚至继续的让他做祭司。下一次的讲道我们会讲这方面讲的更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的选择，上帝选择跟孩子撒母耳说话，在马太福音里面18:3-4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回转向小孩。3:3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像孩子的幼稚，像孩子的无知，耶稣这里讲要回转向孩子，指的是要我们的心思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就是说神说什么我就听，神说什么我就信，神说什么我就去行。这种单纯的信，单纯的信心，不是自己有多有能力多有经验，而是就是这样的单纯的去信，是全心的，是坚定的，我在这里，我就是这样愿意顺服主，你说什么我就听，没有动摇的信号。有一位姐妹，她曾经跟我分享，我记忆很深刻，应该10年前她跟我讲的东西。她是学校的老师，她跟我分享说，有一次有一个1年级的学生就跑到她的面前来，然后站在那里不动，1年级而已，他那时新老讲还流着鼻涕哈，就站在那里不动。然后他看了一下，原来这个孩子，这个学生，他的鞋带松了，他是要请老师帮他绑鞋带。那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啦？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老师帮忙？可是他就看这个孩子就是这样，乖乖的站在他的面前。就是相信说这个老师会帮他绑鞋带。他说那一刻他想他马上理解了耶稣讲要像小孩一样，就是这样子来信靠神，来依靠神。还有你看孩子，小孩，我们这些痘痘般的孩子，你看父母，做父母的，你看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没有怀疑，他不会问说，哎，妈妈，你今天给我吃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哎呀，有毒吗？孩子不会这样问，你给他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。有开车的父母亲，孩子在车上睡觉，他也从来不会跟你说，爸爸，你开车走对吗？你开到哪里？孩子就是坐在车上安心的知道爸爸会载他到要去的地方。这个就是小孩的单纯的信靠。上帝就是要我们如此的信靠他，单纯的信靠他。上帝要像这样的人说话，对他完全的信靠跟顺服。撒母一听见有声音，他就立刻起来跑到以利那里，问以利，是你叫我吗？以利说，不是，你回去吧。他就回去睡，然后他又在听到声音，又在跑去问以利。这种的情况发生了3次。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这种的情况发生在你的身上3次，你会怎样？很大概率我们可能是不会去理了，可能我们会说这是狼来的故事。哎，你们懂狼来的故事吧？ 然后就继续睡觉了。可是撒母耳不是，撒母耳三次都是跑到以利面前说，以利你叫我吗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三次，一二三，三次代表了撒母耳的顺服，是不断的顺服，持续的顺服。撒母耳他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对以利的顺服，这个顺服是上帝所看重的，上帝看重他的顺服，上帝看重一个小孩的顺服。另外想一想，在白天的时间，撒母耳是在做什么？撒母耳是在服侍的，是在会幕里服侍的，到了晚上睡觉。哎，有孩子的父母亲你们应该清楚了，当孩子睡着的时候，你要叫他起来是特别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想想看，撒母耳是一个孩子，连大人都是这样啊，你睡着你叫他醒，他可能还会给你脾气看，对不对？想一想，撒母耳是一个孩子，他睡得很沉，突然间就听见撒母耳，他就立刻起来跑到以利那里了。昨天晚上布道会后，我就和良善的弟兄姐妹我们去麦当劳，一直到了晚上10点，然后我就搭德士回家。上了德士，我就习惯性的我会跟司机聊天，聊，差不多到了阿摩丘那一段路，哇，我就困到不行了，我就一直打哈欠，我真的是很困了。可是这个司机他是越讲越起劲，一直说，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我就一直很积极啊，一直说，他也知道我在听，因为我有回应，我就然后他就继续说。可是我发现我真的已经完全不能清楚他讲的内容是什么，讲，突然间他就问我丢不？问我对不对？丢不？他用福建话问我丢不？我也不知道丢不丢了那时候，只是我就是继续弟兄姐妹，撒母耳他在沉睡中被叫醒。弟兄姐妹，撒母耳的回应是立刻的，马上的。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得到的？今天我们主日听到，我们参加小组的查经，成人主日学，上帝都在这些的聚会里面跟我们说话，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。如果我们没有来敬拜，我们怎么会听得见上帝的声音？如果我们没有去小组成人主日学，我们怎么会听见上帝的话？如果我们自己不读经，怎么会听见上帝的话？虽然撒母耳只是个孩子，虽然他很疲倦睡觉，但他仍然起来，因为他听见有人在呼唤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到神的话，我们需要回应神，像撒母耳这样，我们要回应神。到了第十节，说到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几次一样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。他回答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当上帝再一次的呼唤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也一样的，像前面的三次一样，他一听见声音，他就立刻起来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拣选撒母耳，上帝要使用撒母耳，给他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听，他要学会怎样分辨上帝的声音。在那个时候属灵暗淡的时代，每一个人我行我素，每一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的那一个的时代里面，上帝正在预备一个以色列未来的先知，上帝要兴起一个愿意听他话的领袖。谁能够做先知？他要能够听。谁能够做教导？他要能够听。 只有能够听，只有听，愿意听的人才能够做教导，只有能够听的人才能够服侍。我们太少听了，我们太容易说，所以所谓的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听别人的意见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，比死读书十年都要来得强。所以可见倾听别人的意见是重要的，说与听是沟通的两个大事。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急着说，我们很少用心听。我们在雅各书，以前我们在讲雅各书，说我们说过什么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其实也经常听到会有人说，哎，你能不能听完我的话再说，哎，先听我说，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插嘴，不要打断我的话。可见不善于倾听，不会倾听的人还有很多。在情侣之间，夫妻之间，亲子关系之间，上司与下属之间，喋喋不休，缺少聆听，是其中最致命破坏关系的一个因素。被倾听的意思，其实就是把别人，就是别人把我们当作一回事，知道我们的想法。别人听我们的时候，表示别人把我们当作一回事，知道我的想法，知道我的感受，认可我的观点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充满声音的世界，我们每一天都被各种的声音所充满，有新闻，听新闻，听政治，听财经，听娱乐，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你今天看 TikTok， 每时每秒都有声音。问题是我们听见什么？我们听见什么？在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到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再说一次，启示录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也说，出于上帝的就听上帝的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上帝仍然无时无刻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，问题是我们听见吗？他向他每一个时代的百姓说话，他并非是以我们人能够听到的声音说话，不像现在这样，我跟你们说话的声音，不是好像他跟撒母耳说话的那样。上帝不需要用这种声音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上帝已经通过他写下的话，圣经，继续的清楚向我们说话。我们好好的读圣经，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的话，上帝也透过讲道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有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心里，圣灵也会借着我们读过的经文，我们听过的道，让我们想起上帝的话。或许你会说，哎，我要像撒母耳这样，我想像撒母耳这样有这样的经验，让上帝呼唤我的名字。弟兄姐妹，我也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，在这个时代是危险的，很多人会被这些的虚假的感受经历所欺骗，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寻求这样的经历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听到有这样的声音我们才说上帝对我们说话，不用。今天只要我们有好好的读圣经，一切上帝的心意都在上帝的圣经里面，都在经文里面，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都已经写下来了。只要我们跟着圣经， 我们就能够分辨上帝的声音，我们就不会被错误的教导被欺骗。昨天晚上我们才进行了中秋布道会，我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感恩。这一次的布道会里面，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弟兄姐妹听到，弟兄姐妹听到教会鼓励弟兄姐妹邀请，听到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弟兄姐妹听到弟兄姐妹回应。昨天有80个人出席，在这个80个人的里面，邀请来的家人跟朋友共有24位，1/3的出席者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，1/3耶，这是很了不起的百分比，你知道吗？1/3的人是邀请来的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要围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感恩，弟兄姐妹对福音的积极，弟兄姐妹听了愿意去行，听了愿意去邀请。昨天没有人现场举手回应，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，今天讲到的信息，我们要相信说，哎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他们昨天来了，他们听到振兴的见证，他们听到每一首的诗歌，他们听到牧师的信息，他们听到了。我们要求主的灵继续感动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，让他们所听的可以存留在他们的心里。我们这5年，哦，因为我做传道，在这里做传道5年了，这5年里面我们做了4次的中秋布道会。为什么少一次？因为那时候 COVID 那一年没有做。昨晚来的家人跟朋友好多都是每一年都来，4年都来的。他们不是只是来吃而已啊，如果只是来吃的话，这里的吃并不是5星级的。我深信我们每一年，我们中秋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所做的，神所做的，他们知道，他们感受得到，他们看得到，他们听得到，他们看在眼里。昨天丽丽的同事 Vivian， 我们就聊天，我跟他说，哎呀，我们一年见一次，好像牛郎织女一样。然后他就说哎呀，我来了三年了。然后他说第一年他见到我的时候，他觉得我就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精神他讲 OK， 他第二年就是去年和 COVID 的时候，我看你比较累，像今年，他讲昨天晚上，今年你非常好，喊哦，我今年就精神很好哈，喊是。啊，一兵长老的爸爸，他记得，一兵长老还在他面前说什么？传道没有住在 Bishan 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兵长老的爸爸住在 Bishan， 他传道没有住在 Bishan 的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知道，他去年都说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他们知道的。他们记得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同事，每一年来一次，一年一次，每一次就存留一点一点一点的对上帝的认识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几时会信主，他们不一定会在布道会里面信主。我们看到 Pauline 的爸爸，他来过2次布道会， Pauline 的爸爸来了两次布道会，但是他的信主是在哪里？在医院里面，我带着他做节制的祷告，在医院。我们的 Jean 美健姐妹，她也来过布道会，来过一次，对吧？一次哦，只来过一次。然后她也不是在布道会信主，她是在我们两个人在医顺兴旺茶餐厅，我带着他信主，都不在布道会信主， 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布道会，弟兄姐妹肯定的福音的种子撒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存着盼望的心，我们不要失去盼望，看到没有人举手就失望，我们要存着盼望的心，继续的祷告，继续的邀请，我们继续的做，每一年继续的做，继续的邀请。就在哪一天你不知道，就在哪一天上帝呼唤他们，他们听到，不知道哪一天他们记得，因为某一些事情回想起布道会所听到的，他们回应主，接受主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继续存着盼望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上帝继续的在对我们说话，今天上帝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打开圣经，上帝就对我们说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的上帝，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这位上帝今天仍然在说话。我们预备听上帝的话吗？上帝愿意在我们的心里继续的感动，上帝愿意继续的用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，来引导我们前面的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是否愿意聆听上帝的话，像撒母耳这样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主说，主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今天的尼西的每一位的少年人都在这里，不要小看你年轻，撒母耳比你更小哦，所有的尼西们，上帝会对你们说话的，因为这个是你与神的关系。每一位尼西的，上帝对我们说话，只要我们愿意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看重上帝的话，上帝仍然对我们说话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来回应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回应主说，是的主，我们愿意听你的话。你自己来回应主，是的主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要承认说，主，我们需要你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怎样的来面对生活的挑战，我们需要主你的话来指引我们怎样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位敬虔的爸爸妈妈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你的话，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带领我们走前面，我们要如何的选大学，如何的选科目，如何的选工作，主，我们都需要你的话来带领我们，主，我们需要你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主你赐下你的话给我们，是的主，我们要说，主，我们求你说话，我们愿意听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